好，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逐日学基督徒生活面面观的第十讲，就是侍奉。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侍奉你乃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讨你喜悦的。主，今天早上再一次求主你的圣灵向我们开启来说话。好让我们真正明白侍奉的真意，也让侍奉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个部分。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那在上面一讲和这一讲，我们都在用运动作为一个比喻来讲说，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领受了很多的属灵方面的教导，拥有了很多属灵方面的知识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通过实践操练来达到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那么这些的实践也好，操练也好，我们可以大略的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传福音，一个部分是侍奉。其实传福音也是侍奉的一个方面，只不过传福音这个话题可以讲很多很多。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花了一整堂的时间，我们来讲传福音。但是即使如此呢，有一个话题我们还没有把它讲到，就是向家人来传福音。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们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我们进一步的来讲我们向家人来传福音。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们是家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的，请举手。有不少哈。那么在你们信主过以后，你们是不是有试图向家人传福音的？也请举下手好吗？好，很好。那其他还没有举手的，当然你们可能是这个，不是家里面第一位，但是你们当中有没有向家人试图传过福音的，请举手。好，也有哈。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向家人传福音和向我们的同事朋友，甚至你在短宣的时候你向这个陌生的人传福音，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特别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向他们传福音，那就是更经历很多的考验。因为我平常也这个带小组哈，那我就观察到，其实在我们灵粮堂的很多小组当中每个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小组聚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情况下呢，是太太来小组那么先生呢不来小组。那有两条，一条就是说先生还没信主，太太已经信主了。还有一种呢，是也许先生也信主了，但是呢好像先生没有太太那么火热那么执着哈。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些家庭当中，如果是太太先接触到福音，先来到教会和小组，然后在教会和小组受洗了信主了，那么他们就必然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向先生来传福音，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像我本人的例子，就是说那我来到美国，在这边留学过以后，信了主过以后，那在我留学期间呢，父母亲他们会从中国大陆来这边探亲哈，那我们就要借着他们探亲的时候呢，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也有子女向父母传福音的哈。那么父母亲向儿女传福音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带他来教会，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儿童事工或者是青少年事工，他们有什么退休会啊什么，我就尽量让他们去，让他们自己可以有机会来接触到福音，并且可以建立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当然假如说我们有这种信主的时候已经有成年的子女的，然后向他们传福音，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地域的关系、价值观的关系，甚至有代沟的关系，也会面临一定的挑战。那我想就是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以就是把每一个种类我们传福音要注意的事项来跟他们 就是跟你们来讲，但是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来跟大家分享。一方面就是说，的确是啊，我们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太了解你了，他太了解你了，了解你的长处，了解你的短处，所以的话呢，他往往不会听你说什么，他可能会观察你有哪些的改变。啊，那我记得我刚来，就是我刚信主，后来我父母亲来传来这边探亲呢，我就向他们传福音。有一天，因为一个福音的话题，我就跟我的父母亲就争起来了。那他们也是大学老师，所以的话呢，他们的口才也很好。啊，那当我在跟他们争的时候呢，两边争的这个脸红耳赤的，好像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他们说了一句话就很提醒我，他就说，哎呀，你啊，这个从小到大就是常有理啊，讲我是常有理，就很难说服我，总是我有道理。他说啊，你现在跟你争，我发现你也没有改啊，还是个常有理。那这句话对我就触动就很大。那我觉得说，哎呀，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好像在尽管我是在传福音的事上跟他们在争，但是给他们的印象就是我真的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像信了主过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那自从那个以后，我就注意就是说，哎，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去跟他们争辩，另外呢就是说在其他的事上也尽量不要跟他们争辩。后来我妈妈她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带着她去这边的教会的聚会啊，或者是有些福音的这个布道会啊。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来美国以后，他们也很寂寞，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社交的圈子啊，可以有些朋友，所以就很自然我们就带他们去教会。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母亲就很快就接受耶稣了。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外公的关系，他本身就是基督徒。那我母亲的话呢，因为在中国大陆尤其是那样的环境，她一直没有机会来信主，所以当我们把福音跟她很好的介绍，然后又她又想到她小的时候她的爸爸曾经带她去过教会，她又是在教会的学校长大，所以她就很快就信主了。但是呢，我父亲的话呢，他成长背景完全不一样再加上呢，就是在整个他自己的这个一辈子当中呢，经历过很多的政治运动，也屡次成为政治运动的打击者，所以他一看到教会里面的那个聚会啊，包括敬拜啊，然后再加上大家查经的时候分享啊、祷告啊，他就很自然会联想到那些给他生命当中造成很大伤害的那些政治运动。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呢就是很难，那么我们就一直在为他祷告。从1993年他第一次来美国，到后来的他一次一次来，我们就一次次带他们去查经班那他也是因为陪我妈妈嘛，所以他也一直去查经班教会。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在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还是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我记得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来这边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临走的时候呢，我们又想要就是邀请他信耶稣。那么他说哎呀，这个我还是有一坎儿没过去。那我说，那你到底是卡在哪里呢？他说，其实我相信有神，我也相信耶稣是他的儿子，我也相信这个我是罪人，我也相信耶稣基督呢，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罪人而死的。我说，哇，你这都相信了，你就是基督徒啊。他说，但是有一条我不相信。我说，哪里不相信？他说，我在看这个新约四福音的时候啊，我就看到这个耶稣他这个行神迹哈。医病赶鬼，他说这个我没法信，我觉得还是特别的这个不可理解。但我说，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吗？他说我相信啊。我说那么大个神迹你都相信了，为什么耶稣他行的神迹你不相信呢？他说，可是就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从我的理性方面来理解也没有那个信心来接受，我还得需要点时间。所以当他2000年他回中国过以后呢，到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虽然通过打电话跟他继续在跟进，也为他祷告一直他没有办法信耶稣。到了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一起去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借着那个短短的探亲的时间呢，我们希望他可以信耶稣哈。结果呢，我记得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聊，那他就说，他说，哎呀，我坦率的跟你讲，我感觉到我这个从2000年回来过以后啊，这个我退步了。他说怎么退步了呢？他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边也不像你们那边，我反正在美国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跟你去教会，每个星期五都有小组哈，好像都在那样一个福音的环境里面。可是回来大陆过以后呢，也没有这样的环境，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像慢慢呢，就是对福音的那个追求也冷淡了。再加上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接触的人哈，他们的追求都是跟这个物质世界上非常的相同，所以好像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的心也慢慢冷淡了。那我们当时听了过以后，我们就蛮伤心的。原来我们希望是在这个探亲的过程当中带他信主，可是好像就是很难过，我们就回来了。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直相信说神有他的时间。到了2003年，我们这个从 San Bruno 搬到 Fremont 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搬了新家，家里就更大了。我们就跟父母亲说，哎，那个你们赶快来这边哈，这跟我们住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时间继续来跟进，向他传福音。可是呢，事与人违，这个他们去签证的时候呢，美国领事馆说他们有移民倾向。所以呢，不给他们批签证。那我们还是希望他过来，我们就说，那你讲我有移民倾向的，干脆就来移民倾向好了，我们在这边帮他办移民就好了。可是那个办的过程当中呢，要经历很多的这个等待啊，等待面试啊，整个过程很长，反正，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一下子就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平常经常打电话去就是关心他们的生活。到了2004年，快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的绿卡还是没有批下来。本来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早点过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所以我记得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呢，哎，拿起电话，然后我爸爸就说，哎，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我说说什么？他说我信主了。哇，我一听过以后吓一跳，我好高兴。然后呢，我就说他，哎，为什么你突然间哈，你不是有坎儿没过吗？我记得你当时卡就是卡在这个四福音当中，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哈，你都不相信，为什么会信耶稣呢？他说哦，这个上个月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我在南京的中学的同学，他到合肥来不是为了看我，而是去看那个同学的大学同学。那个大学同学呢，是在合肥钢铁厂呢曾经担任过厂的党委书记啊。那么后来退休了过以后呢，他就诊断出来呢，他患了脑瘤，需要开刀。但是因为他是退休的人士呢，好像那个厂里面的效益也不好，福利也不好，所以呢没有办法能够支付他的医疗的费用。那因此的话呢，那些大学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呢，就爱心凑了一笔钱，就派这个我父亲的中学同学呢，就送到合肥来，送给那个党委书记希望他可以开刀来治他的脑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中学同学呢，他是基督徒，他就向这个党委书记呢传福音，结果这个党委书记呢就信了哈。那么在合肥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哎，我记得我这还有一个中学同学也在合肥哈，在这个大学教书啊，我来打听打听看看，那个他是不是还在这所大学教书？那因为这个合肥也不大嘛，一打听就发现，哎，果然哈，这个还在这个大学，所以呢，他就来看我父亲。那么中学同学见面，那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这个见面过以后呢，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开始聊起来。那我爸爸这个中学同学呢，他现在呢是在当然在当时的时候可能现在还在，就在南京药学院在做这个教授。 那么他呢，在学校里面呢，他是基督徒，而且呢，他很热心呢，去传福音。啊，不仅是在校园里面传福音，他周末的时候呢，啊，他会到这个周围的这个郊区啊、农村呢、啊，啊，去给当地的家庭教会讲道啊。那么，有一次呢，他正准备呢去要计划周末要去到这个啊、郊区的家庭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呢，他不小心摔了一跤，那跤呢摔得蛮重的，马上呢就到这个校医院啊去拍 X 光片，然后呢这个。校医院的医生就说，哎，你的这个脚的踝关节这里哈啊骨折啊啊那个裂缝都看得很清楚哈、啊，然后说你这个要赶快啊要把它这个啊打上石膏啊干嘛的，你就这两天你就哪里不要去了。那他当时呢就啊回到家里面呢就很难过，因为这个他去。到教廷教会的这个旅程呢是老早之前就计划好的，那边也等着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觉得说神既然是在过去的时候屡次医治他，他也相信这次神要来医治他，所以呢他在家里面呢他就祷告，为他的脚按手祷告，就求神医治他的脚。结果呢他睡了一觉过以后呢，早上起来发现哎肿也消了，也不痛了，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呢他呢但不是很奇怪，就是说他觉得很惊奇哈，所以呢他就再跑到校医院去，他说我要求再做一张 X 光片。那个校医院就说好啊，就马上就拍。拍完过以后呢，两张片子放在一起对照呢，简直不能相信他的眼睛，因为以前那个 X 光片，昨天拍的那个 X 光片呢上面的那个裂缝啊就根本就看不见了。就看不见，完全是看上去是正常的，而且呢他肿也消了，脚也可以走了。好，他就跑去这个郊区去服侍那个家庭教会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他们学校校园里面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轰动，原因在于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很愿意传福音啊，但是呢对他所讲的好像很多是有一点点或半信半疑的哈。但是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连那个帮他拍 X 光片的那个校医院的放射科医生都没有办法从他专业的角度来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那么因为这件事呢，校园里面有很多的他的这个学生也好，他的这个同事也好，就信耶稣了。那么当他来到合肥来向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经历这件事呢就跟我父亲讲了。那我父亲呢就觉得说他那么几十年都没见到了，对不对，大老远的中学同学来看他，然后呢就跟他讲这件事情，那目的也就是为了跟他传福音，那两个也没有什么利益的往来和冲突，为什么他要故意编这么样一个故事来骗他呢？一定是真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想了想说，哇，他相信这个中学同学啊，过去根据他的了解，他的为人也没有理由要骗他，然后呢这个是亲身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然后就好像让他想起那个四福音里面耶稣啊行神迹医病赶鬼，所以突然圣灵就借着这件事情啊就把他心里面的障碍就拿去了。所以呢当这个中学同学就问我父亲说，哎，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要信，然后呢这个中学同学说，那好，我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好不好，那我父亲说不要，我要自己做。所以呢他呢就回到家里面，跪在床前面，他就为自己哈那么多年哈那个好像心里面一直不信的那个向神来认罪，然后就说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所以就他自己在2004年圣诞节之前他就接受耶稣啊，做他个人的救主。那当我在这个电话里面听到不仅是他信主，而且听到整个的过程的时候，我知道，我深深知道说这是圣灵的大能，因为在我们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和兰芳我们带领多少人信主，但是唯独是碰到我父亲的这个例子，是不断的这样，按照我们自己的努力根本没有结出果子，但是神却差遣那个多年没有跟他见面那个中学同学，却可以把他心中的疑惑除掉，让他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那我真的知道说传福音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圣灵的大能。 传福音的时候也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就好像我父亲的中学同学，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脚得到神奇的医治，那就是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不仅仅让那个中学同学可以使他的学生同事信耶稣，甚至跑到合肥来居然可以带领我父亲信主。所以我父亲2005年等到他绿卡办好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来到我们这个 Freeman 的时候，我就带他教会，然后就在我们教会信主，就是在我们教会受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传福音特别是像家人传福音的时候，神都有他的时间，然后呢只要我们能够恒切的祷告，神会差遣他自己的儿女来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传福音不是单打独斗，也不需要有特别多的压力，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我们必须要在他们的面前表现得很好哈，没有完全的过失，好像才可以开口跟他们讲福音。当然我们的确是要用我们的生命给他们做见证，然而有些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恰恰是跟他们的价值观是在他们没有信主之前是冲突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父亲曾经多次这个警告我说，哎呀你信耶稣我不反对，你不要信得那么邪好不好，你看你们周末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带着孩子去公园里面走走去哪里去买买东西，至少把家里的这个整理整理干嘛的，你看你们就是夫妻两个都扑在教会上面去关心别人这个不大值得。那我们十一奉献干嘛，那对他来说他也觉得说这是一笔很大的钱，然后一算，然后在那时候的人民币跟美金的兑换是1:8，他一算哇那么多的钱你就奉献到教会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必然有一些的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给他们有足够的关怀，并且一直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真的感觉到我们不仅仅是爱他们，更爱他们的灵魂的时候，并且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开路，神有他的时间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中你们多少人仍然在为你们家人的福音在努力那把整个交托给神，因为不是我们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神他会多方的差遣天使天君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最终可以看到我们的家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好，所以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你们在跟家人传福音的上面，或者是就是一般来说在传福音或者侍奉方面你们的心得好，那么讲完这个话题，我们就进入到下面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侍奉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2章第1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就把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已经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侍奉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你们有些人拿到过去的讲义，不好意思，因为摆在左边右边有的时候会
其实今天是11周
好，因
为上一次是10周叫我们改了，今天是
11周。好，谢谢。所以呢你如果拿到讲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在第1页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快的一个问卷那这个问卷的话呢，也就是你可以选说你同意或者不同意，那么你可以借着这些问卷呢先等于是看一下你对于整个的这个侍奉的观念你大概有什么样的观念，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谈有谁需要比的请举手。 OK，好，我们来一项项来看关于侍奉以下哪些是你的观念或感受。第一，有相当成熟度的人 才能担任侍奉？同意的请举手。OK， 好。第二，一信主就应该服侍神，同意的请举手。OK， 好。第三，教会啊，都是在利用人去做义工，帮教会做事，同意的请举手。好。第四，基督徒担任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请举手同意。好。第五，侍奉是一件令人痛苦的差事，同意的请举手。哦，我看到一个举手哈。好，那感谢主，你们还没有经历过痛苦哈。像我也举手，侍奉的确是一件令人痛苦的差事，就看这个令人痛苦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是你就此就不侍奉了呢，还是继续来侍奉哈。待会我们会讲。然后下一个，一般教会只有少数热心的人在侍奉，同意的请举手。 OK， 好。再下一个，因为主耶稣救了我们，所以我们都当以感恩的心去服侍主，同意的请举手。好，谢谢。然后再下一个，服侍主就是服侍人，所以从事帮助人的工作就是在服侍主，例如接送啦、搬家啦，有没有？好，同意举手。好，那么再下一个，必须先有装备才能进入服侍，同意的请举手。好，然后再下一个，我看见经历过在服侍中受伤而不在聚会的基督徒。好，见过这样的人的请举手哈。好，再下一个，有恩赐才能服侍，请举手。好，那么再下一个，每一项服侍应该对应所具备的恩赐才能适得其所。好，同意请举手。好，再下面，有些侍奉平信徒能担任，有些是神职人员专门的工作，同意的请举手。好，谢谢。你看，我都没有给你们标准答案哈，我就是让你们最好呢，你们可以做一个记录，等到你听完或者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做一些的修改，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哎，你做的修改是在哪里哈。然后再接下来，我对侍奉非常模糊，比如为何要侍奉，侍奉者的资格。好，有这样的情况呢请举手。好，感谢主，你来对了今天的主日学。第二，我对侍奉还是非常模糊，我不知道要该从事何种侍奉或者如何来侍奉，有这样的请举手。好，谢谢。然后接下来，我很怕侍奉，因为怕失败，怕做不好，有这样的请举手。好，谢谢。然后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在教会里侍奉过，有这样的请举手。好，谢谢。然后有传道人邀请才应该担任侍奉，换句话来说，没有传道人来邀请你，你就不应该来侍奉，同意的请举手。没有人同意哈。然后有神的呼召感动才应该出来服侍，同意的请举手。好，然后再接下来，担任某种教会职位性的服侍不应该用选举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教会的理事是不应该用来选举的啊，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就是我讲的是说职位性的哈，比如教会的一些像我们自己的教会有理事会，有这个EPT 啊，就是教牧团哈，那么像这些的职位是不应该用选举的， 好，同意的请举手。可能这个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是太关联哈。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些的或多或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至少在上这堂课之前，我们的对于侍奉的观念是停留在哪个阶段，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既然讲侍奉，我们就先来定义一下这个观念，叫做什么叫做侍奉。那么什么叫做侍奉，我们把它定义清楚过以后，换句话来说，我们把一个正确的观念建立起来过以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侍奉。刚才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举手说我对侍奉比较模糊，就是说为什么要侍奉，或者是说有没有资格来侍奉，那么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对侍奉的理解哈。那么正确观念的树立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我们今天来讲的侍奉，我们的这个整个讲的这个上下文一定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神的国里面来做侍奉，对不对？这和你们每周去到家这个公司去上班哈，领一份薪水，或者是去这个在家里面哈作为父母亲也好，作为配偶也好，或者是作为子女也好，在家里面应做的应尽的人伦的义务哈，伦理的方面的义务是不一样的啊。这点我们也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不是在说，当然你说哎呀我在家里做全职的这个家庭主妇也是在侍奉神，是没有错，但是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因为我们也有在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甚至去信别的宗教的全职的太太，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做这个全职太太你就是在侍奉神，而是说你要在你的岗位上怎么样来侍奉神。换句话来说，我今天我去工作，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这个本身不是自然而然的在侍奉神，而是说我们怎么样也可以把职场转变成侍奉神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合。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现在在讲的，我想跟大家首先这个明确一下，我们讲的上下文是指我们基本上是在教会，是在扩展一下在小组，或者是在教会一些活动，或者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比如说你去参加短宣，或者是去支持其他的这个在神的国度里面其他的教会机构，这个宣教机构，这些方面的侍奉哈。我们把这个首先的范围先定义一下哈。好，那么这样的在我们先定义过以后呢，我们就来看是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在树立正确观念的时候就会回到我们的信仰的本身。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信仰的话，一定会造成我们的侍奉的观念不正确。其实我们这个基督徒生活的面面观的前面那么多堂课一直是在帮助我们重新在复习，在巩固说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说神是谁，对不对？那我又是谁，然后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呢，神他所定义的侍奉是什么。那么前面三个我相信根据我们那么多堂课的主题，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神是谁，然后我们是谁，我们跟他的关系，对不对？那么至于神所定义的侍奉呢，我们接下来会讲。好，那么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啊，一方面我们知道说神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因为神他自己做不了我们要帮他，对不对？而是他是万能的神，所以绝对他是有自己的能力他可以做到的。那么他不是靠着我们的侍奉来补足他的不足，对不对？他是完全的神。那这一条我们肯定知道。第二，神对他子民的心意，他是希望他的子民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对不对？那么换句话来说，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我孩子小的时候啊，经常我在这个后院去做一些园艺啊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来帮忙啊，他们很高兴，他们要来帮忙。那么每一次他们帮忙呢，都是帮倒忙啊，其实不是帮助我什么，而是他们在享受跟我在一起的关系。那我呢也很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尽管时间会拖得更长，可能从我这方面付出的要更多，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我们跟神的在侍奉当中的互动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觉得是在帮神的忙，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在帮倒忙。但是神允许我们这样做，他目的是在于跟我们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那么这就是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在侍奉上面，不是在于说我们能做他做不到的事情，而是说跟他建立关系。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说神所定义的侍奉哈，到底有哪些的含义。这里讲义上面有一个错别字哈，就是说是看侍奉的种类，种是那个种哈，不是这个种类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类啊，基本上是用中文来说哈，可以把它讲作成是侍奉，是不同的侍哈，侍奉，然后敬拜和服侍哈，是侍哈，不是哈，卷舌音有没有卷舌？有啊，侍奉哈，侍奉、敬拜、服侍，全卷舌哈。好，那么我们来读两段的经文哈。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这里当耶稣在旷野当中，他禁食四十昼夜的时候。那么这个魔鬼就来试探他，然后说，哎，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把石头啊变成食物，对不对？那么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这个神口中的话，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魔鬼又继续来试探他，就是带他到这个高山上，然后呢让他来看万国的荣华，然后说，如果你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什么，就是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他实际上就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很清楚他所侍奉的对象是什么。另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六节到第二十八节，这里就讲到他自己的一个榜样，是在后半段哈，也讲到我们侍奉应该有的心态，那这个我们后面会讲。我们首先来看耶稣的榜样哈，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里，我们一起来念，来，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神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他不仅仅在带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一直在做他们的榜样。我们都大家都知道逾越节的时候，他亲自为门徒来洗脚哈，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服侍就讲到说，哎，为别人洗脚，我们经常用这样的比喻，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本身他是师父啊，他是带领这些门徒的，他却愿意放下自己来为门徒来洗脚。但洗脚，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但是这里你可以看到是说，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换句话来说，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所付上的代价甚至是要为别人献上生命。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宣教工厂当中为主来殉道啊，他们是真正的跟随了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我们来看，既然耶稣他为我们所设立了这样好的榜样，他首先很明白说是他所侍奉的 是他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的神，然后并且他自己也用他的生命来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侍奉大概是哪些层面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单人旁的侍奉哈。那么这个侍奉它的意思呢，基本上是说它是在我们的教会哈，特别是我们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它是从事某种这个引号哈宗教礼仪方面的工作，或者是一种宗教生活。对我们来说，我们很讨厌听到宗教这个词，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宗教只不过是一种的仪式，一种的条文，一种的归属，但是我们的信仰却是超乎宗教所能够划分出来的范围，这点我完全同意。但是我在这里所要讲的就是它的字面上的意思，这个侍奉就是说，从一般人的理解来说，这个侍奉呢就是从事宗教礼仪的工作，或者是从事宗教的生活啊。那么对于我们来看旧约啊，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的时候呢，神就是选召什么那些祭司在祭坛前面来专门从事这些方面的工作来服侍他，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说，祭司不仅仅是要负责在这个祭坛前从事那些这些牲畜的宰杀，对不对啊？要处理，然后要把这个祭能够献在坛前，对不对？然后大祭司还要每年一次要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为整个百姓的罪来认罪，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说，整个的过程当中有严格的规定啊，他要用血要弹几次，要怎么弹，对不对？他要怎么进去，怎么出来，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好像看上去就是一种的仪式，一种的宗教的礼仪，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就是换句话来说，他是规定有特别的人做特别的事情。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既然我们不是活在那样子的光景之下或者那样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样的一种的侍奉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哈，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彼得后书，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边开始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讲得很清楚，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么我们曾经在过去的几堂课里面反复提到说，在旧约的时候，神设立祭司来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人来侍奉他，但是在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已经是祭司。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不再是说某些只是我们的这种的侍奉不是某些所谓的神职人员他们可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做。在上一堂课我曾经讲过说，受洗或者施洗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这样的权柄去为别人来施洗呢？当然有，你可以不是牧师，你可以没有读过神学院啊，你却可以为别人来施洗，只要你清清楚楚的把受洗的意义告诉给对方，确定他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你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给他施洗，你是有这样的权柄的啊。那么换句话来说，神选召我们成为祭司，也就是把所有一切侍奉的这个权柄给了我们，并不是说某些事情只有这个某些人才可以做， 我们可以在神国里做各样的侍奉。当然我们不，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说，哦，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就可以这样做，我们还要有一些的装备啊。另外，当假如说今天我跟刘牧师一起出去短宣，如果碰到给人施洗的时候，刘牧师正好在场，那你就刘牧师来给人施洗，对不对？那么因为他更比我更加适合从事这样的服事，对不对？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从权柄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柄，但是在这个场合来说，有刘牧师来做就更加的适合。那你懂我的意思哈。那么我们这边看到是说，我们的身份已经是君尊的祭司。当你一成为基督徒，你就已经拥有这个，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过以后，然后你要上主日学，经过装备以后，你才有资格啊。我注意，我这边不是在讲我们的能力哈，我们是或者经验，我讲的是资格。当你一成为基督徒，你就是君尊的祭司。因此的话，你一方面就拥有侍奉神的资格，另一方面你就应该立刻开始侍奉神。所以一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服侍神。不是说你要经过什么样子的时间，经过某种程度的考验，或者是某种课程的装备，这点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马上就可以来侍奉神啊。那么侍奉神本身来说啊，不仅仅是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的礼仪上，其实你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你也发现我们整个的主日崇拜还是依照一定的礼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圣餐，对不对？那圣餐的时候，我们传饼啊、杯啊什么，我们还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在做哈。那么，尤其是在某些的程度上，这些的礼仪，一方面是成为是从传统来的啊。那么这个2000多年这个教会一直是这样子来做的。那因此的话呢，你经常看到这个牧师他在这个圣餐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哎，他一定要就是从这个新约里面他要读经文，对不对？总是那几段的经文，对不对？另外就是说，始终是我们吃的饼和杯哈。那你看到说我们教会的这个或者是这个新约的这种叫这个什么叫改革派教会的啊，他很多他就是饼和杯是一个一个这样给你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到某些的教会啊，天主教教会或者什么教会，它是就是这一个杯，哈，然后大家都是用一个杯这样传来传去这样喝，哈。那么这些都是某些的礼仪。那你有时候你去到比如圣公会的时候啊，那他有在崇拜的时候要读祷文啊，牧师要读一句祷文，然后呢，会众要从那个这个祷告书上面找到那个祷文，然后也要跟着回应这个祷文哈，就是这个台上台下这样的回应，那它也是一种的仪式啊。那么其实这种的仪式，我们常常在现今的时候总觉得说，哎，这些仪式是根本没有任何的价值的，是这个过时的，是宗教性的哈。但是常常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我们需要一些的仪式来帮助提醒我们，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有的时候这些你就看那些祷文，这些的祷文不是说是谁随随便便写出来的，也是经过历世历代就是经过一些的这个属灵的经验的沉淀来写出来的。当然不管写的再好的祷文，如果你是有口无心的话，对你来说一点都没有帮助。最重要还是要看我们的心态，当我们有正确的心态的时候，那这些的仪式也好，这些的程序也好，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们哈。那么我们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像当年的祭司一样，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把自己献上啊，来当作活祭来服侍神哈。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从事侍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好，我们是也应该活出这样一个祭司的样式。好， 那么这是一种全人的，换句话来说，不是说你礼拜天早上好像上班一样哈。我们在教会上班是礼拜天早上来上班，然后上到中午下班啦，回家啦哈。那实际上是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在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神。那么第二，侍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敬拜啊。那它也表示什么呢？有的时候是表示你俯伏跪下来去拜这个神啊。那么这个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地方啊，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在讲到侍奉这个词的时候，它就是用去拜这个神啊。我们看到说，哎，当东方的博士哈，然后听到说这个耶稣降生，他们就跟随着那颗心到了那个小孩子的面前，然后怎么样就去拜他，然后呢就把黄金啊、乳香、墨药哈、啊、来送来当做礼物，对不对？来拜哈、啊。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有的时候是有一个心里面去敬拜他的心态，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外在的表现来敬拜，包括俯伏来敬拜他，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举手来唱诗唱新歌来敬拜他。那么这些都是外在的，尤其是当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啊在这个圣殿里面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外邦人设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上次讲到说，哪怕是你的一个谢饭祷告都可以成为一个这个传福音的管道的时候，其实你的敬拜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管道。我曾经听过在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有这个姐妹在她自己公司的 cubicle 里面就放一个很轻的一些的音乐哈、啊、然后呢就自己在那里敬拜神。哎，同事听到过以后就打听说，哎，你放音乐好好听啊，是什么样的音乐？然后呢借此他就带领这个同事呢就到教会里面，然后那个不信主的那个同事一进到教会里面哈、啊、一听到那个圣诗眼泪就下来了，然后就此他就信耶稣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敬拜也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服侍神，也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啊。那么这种的敬拜，不，换句话来说，不是停于仪式，不是说你今天其实因为教会我们人越来越多，场地越来越不够，因此的话我们过去两堂现在挤到三堂哈，然后呢因为三堂的关系，所以我们以前的这半个小时的敬拜往往就是不到半个小时，甚至你如果来第一堂的话，你就会发现第一堂的敬拜只有15分钟啊，让你感觉到好像非常的还没有投入，哎，就进到下面一个地方了。我完全的同意啊，我也非常真的是在整个的这个敬拜当中享受跟神的关系哈，那种长时间的敬拜。那么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没有错，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敬拜神，但实际上我们的敬拜的生活不仅仅停留在我们主日前面的那个15分钟或者25分钟的时间，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敬拜应该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模式啊。我有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就是会去放一些这个诗歌，先就开始敬拜，然后再开始灵修啊。那这些都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然后第三，这个服侍就是去像用人一样去服侍神，也是去服侍别人。那这个呢往往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提到服侍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这个第三个层面。第一个第二个层面呢往往他们没有想到或者没有那么重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讲到说，在这个第三个层面的话呢，是跟我们平常可能最能够感同身受的，你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去服侍人也好，去服侍去服侍神也好哈。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问卷里面有一题就是讲到说，服侍主就是服侍人，所以从事帮助人的工作就是在服侍神 哈，比如说接送啊、搬家啊这些哈，没有错，真的是这样。耶稣基督他曾经说，他你如果服侍这个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位哈，那么就是在服侍我。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是和我们服侍周围的弟兄姐妹不可分开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看到说我们的服侍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哈。如果说我们这耶稣他曾经讲过，他不仅仅讲到说他自己是能够去服侍人，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里他明显的看到他服侍主就是在服侍人，甚至献上他的生命哈。那他也教导我们好像要像一粒麦子一样哈。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约翰福音12章第26节，好，其实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12章23节就可以开始读哈。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崇他。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真的是来服侍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就是像他所比喻的说，就好像一粒麦子一样。我们若是有这样一个舍己的心在服侍的当中真正是放下自己，那么我们才可以结出很多的子粒来就那么简单的比喻。我记得在我在旧金山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国语堂哈，因为它一开始是主要是从一个讲广东话的这样一个教会发展起来的，因为有很多的新移民从中国大陆来，因此的话呢，教会就开始一个国语的事工，就开始了一个国语堂。那么我们所服侍的很多人呢，都是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那么他们就面临很多的挑战。然后呢，很多的人他们在来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时候，他们就或者是偶尔的这个机会他们发现，或者是别人跟他们讲说，哎，你可以去教会寻求帮助，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这样的新移民就涌入教会。有些人来了接受帮助了，他们满足了，他们就走了哈。那么也有些人因为看到这个神的爱在那里，他们为此吸引就留下来并且决志信主了，那这些都有。那在服侍这些新移民的过程的当中的话就很多的时候就是真正是就好像你要有一个这个麦子的心态，你真的是要把自己摆上我们在97年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呢开始了一个新的事工，就是去到 UCSF 就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园里面，那边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的学生学者，有些是来这边研究所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也有一些呢是来这边做访问学者的。那么做访问学者的话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家属甚至孩子也带来。那么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工厂，因为绝大多数那里的中国的学生学者是不信主的我记得当我们开始这份的服侍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就南方哈，我们就一起来服侍这群人。在97年的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那些的 中国学生学者在异国他乡过中秋节，我们就希望能够让他们有一些的温暖哈，因为中秋节都是跟家人在一起过啊，团聚的时候。那么我们去服侍那些人，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就要在家里面办一个这个中秋的一个晚餐。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兰芳就负责烧菜，然后呢，我呢就负责邀请和接送，因为很多人没有车啊，所以我就把他们这样接送到这个接到家里面来哈。结果那天晚上来了20多个中国学生学者来我们家，然后呢，兰芳一个人就是在家里烧菜。那兰芳那时候呢，她正好是怀我们的女儿哈，然后呢，已经是在第三个这个就是 trimester 了哈。啊，那大家挺个大肚子，就在那里为他们烧菜，然后可能那天他累着了，所以在我们是礼拜六晚上，这个招待他们，然后呢，过了3天，我的女儿就早产了，所以提前6个礼拜就早产了哈，可能那天可能累着了哈，但是我自己感觉是说，真的是当初我们的心态就是要把自己就完全就放下，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看重他们的需要，就是觉得说能够使得他们可以过一个很好的中秋的这个中秋节，那然后呢，他们也看到我们的服侍，就是开放家庭，并且是挺个大肚子在服侍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是一个基督的使者，要把耶稣的爱给他们啊。那么我们在那个团契当中侍奉，我们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向那些新移民来侍奉，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你就是不计后果的去服侍他们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对的夫妇他们从中国大陆来，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先生呢就在这边想要找一份工作留下来办绿卡，然后把整个家人都安顿在这里。那所以的话呢，他就很辛苦啊，工作很辛苦，那么花很多的时间在外面工作，那么太太呢就带2个很小的小孩在家里面。那当然你可以知道说，当人的这个生活很不稳定的时候，经济状况很不好的时候，那个心情也是很不好，所以家里面呢经常发生争执。有一天呢，他们因为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管教的时候的一些的问题呢，又发生争执，然后呢两个人就吵起来。然后吵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呢，大概这个火头上哈，就拿起这个先生新买的手机，就窗户那边一扔，就扔到街上去了哈。然后那个先生就很气啊，马上就挥拳就打了他一下，你知道吗？那个太太呢，就听说在美国是不可以打这个打配偶的，所以马上拿起911就打电话哈。一打电话，警察就来。来了过以后，发现这个先生有家庭暴力，怎么样？就把他马上就抓走。抓走过以后呢，就把他放在那个看守所里面，然后要过堂，要来审他，就等于对他发出控告，说他有家庭暴力。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跟进那对夫妇一段时间了。然后呢，那对夫妇呢已经就是这个相信耶稣了。然后呢，再过一个月呢，他们要在我们教会的那个洗礼里面哈，夫妻两个要一起受洗哈。但是现在这个先生给抓走了，然后呢，那太太也慌了，她没有想到说这个打这个电话居然这个后果那么严重哈。再加上呢，这先生是他们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对不对？那如果说一方面待在这个监狱里面等候审的话呢，那完全就没有经济来源不说，这份工作也就黄了，你知道吗？将来的经济收入也不知道在哪里。那另一方面的话呢，他们两个呢都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件事情就是完全是在火头上这样子做哈，把中国大陆的那个习惯给带来了。中国大陆夫妻两个吵架打架也没关系，对不对？谁也不管你，到了美国就不行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感觉到很无助，他们就向教会求助。那么那天我在上班，那我们的传道就打电话来，就说他已经去到法庭了，问了说可以交保，把那个先生先保出来啊，取保候审。那保金多少呢？他说保金呢是这个2种，一种呢是50000块保金，你如果是现金呢交过去的话呢，那么假如说呢他到时候不逃跑啊，那这个审完过以后，这个50000块钱呢还可以还给你。那还有一种呢是5000块钱，你可以交5000块钱的保金， 但这五千块钱的话呢，即使你也不逃跑也受损了，那这五千块钱就没了哈。那么当时我们觉得说那不可能，他自己根本没有这个经济来源来付五万块，更不用讲到五千块了。所以呢传道就是说，好不好，我们几个同工哈，我们凑一凑，就是凑五万块钱，今天下午就送到法林去，五万块钱现金。那我当时上班啊，所以我就说啊，那我们就凑啊，就开始打，就是几个电话赶快一打，然后呢就是几个主要同工就凑。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也没有那么多的存款你知道吗，但是就是为了这个要把它给保出来，也没有多想啊、也当时我记得我也没有想说到底这个人会不会跑掉哈、啊？这五万块会不会拿回来，都没有怎么想。然后大家就把这个钱就凑在一起，然后传道当天就把他送到法庭，就把他给保出来了。那感谢主，就是说那个弟兄哈、啊，后来他也没跑啊，也是神的恩典。最后法庭就是算他初犯嘛，然后就罚他等于是有一个这个社区服务啊，然后也没有坐牢，没有怎么样。啊，然后那个保金后来还是拿回来了。但是我就想到说，当初的时候我们对这对夫妇也不是很了解你知道吗，那的确是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他们就想一想很后怕，保出来过以后说不定卷个铺盖买张飞机票就回国了，对不对啊，因为他们也没有身份，也甚至工作说不定也就没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去服侍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不计代价的去服侍他啊、然后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来到这个灵粮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跟在那边的教会很不一样，这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啊、工作稳定，家庭幸福哈、啊、然后来到这边到小组看看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哈 都 settle down 的这些人哈、啊、就觉得很没有不像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其实深层里面在家庭在婚姻啊、很多很多的地方真的是有很大的需要。然后我们后来在小组里面也有人这个生病哈、啊、然后甚至是生那个很重的病，然后整个小组就扑上去来服侍。那我们也看到说也有很多很多的服侍的机会。那这些的服侍本身来说，最重要是你有一个心态愿意放下自己去服侍他们。那么这个时候不是说没有服侍的机会给你，只要你有那样的心态，有那样的观察，你就可以看到需要服侍的人，你就可以来摆上来服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一粒麦子的心态的确是我们要来服侍的心态哈、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服侍心态的上面呢，我这边有列几条。第一条就是已经重生得救哈、啊、那这一条很重要。我们刚才讲到说一方面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谁，神是谁，服侍的意义在哪里啊。其实哈，我们在过去的教会的当中有好多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有些人哈，他来到教会过以后，他把教会看作是一个像一个社团一样或者是一个组织一样，他也觉得他要热心来帮个忙，然后呢他就参加服侍，结果就发现说哎，这个服侍有的时候就是造成很多的困扰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这个年轻的一个先生哈未婚，他就跑到过去的教会，然后他就开始服侍。那服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帮忙嘛，他就帮忙啊，他也蛮热心的帮很多忙。然后呢他就观察到说哎，他说我们教会啊这个很多这个单身的这个姐妹啊他们都还没有男朋友。然后呢他就跑去跟这个牧师建议，他说哎，我们要不要办个舞会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邀请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青年来我们这个教会，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姐妹呢不就有机会能够找到男朋友了吗哈。那么这个正好呢，我们这个教会的传道呢也是一个女传道，也是单身的嘛，那她就是一直在帮助这些单身的这些姐妹，在预备她们将来这个寻找自己的配偶，预备将来的婚姻，在整一系列的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哈。然后呢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办舞会的这种提法哈、啊、跟我们整个的这个圣经的教导，以及我现在在带领这些姐妹的 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就很礼貌的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个呢，我会放在心里哈，那不见得马上就会办，那谢谢你的建议。那这个年轻的男士呢，他碰到这个钉子过以后呢，他就很生气，他觉得软钉子嘛，他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呢就开始就是造谣，他就说，你看这个传道他自己嫁不出去，然后也不希望别人嫁出去，然后就讲话就开始讲得很难听，你知道吗？然后在教会里面就是散播很多的这样的言论，造成很大的困扰哈。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真的，当我们开始邀请人服侍的时候哈，我们就要很小心。当你去哪怕是一个福音的朋友，他愿意来参与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去带他，你要把那个服侍的这个道理跟他讲。这个不仅仅是你今天去给人一个 ride， 或者去烧一道菜或者什么那么简单，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作为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才服侍神。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另外一个就是行为正直，就是当然我们服侍人的人，我们就是站在别人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榜样。所以就是当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假如说用一些人的智慧的话，那么就会绊倒人哈。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我知道另外一个教会哈，他们有一个传道人哈。那传道人的话呢，他呢这个也很热心，那么他有的时候会载一些的这个福音朋友出去购物。那有一次呢，他就载了一车的这个福音朋友呢去这个 IKEA去买东西哈。那么因为他是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一张卡，因为他是好像持这种宗教人士的这种签证哈，他有一张卡，这种卡呢就是说买东西的时候呢是不需要付这个 sales tax 的 ，OK， 那么他就有这张卡，那么他带这些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到付钱的时候呢，他也出于好心，他就是说，哎呀，都由我来付好了，因为我凭这张卡呢是不需要付这个 sales tax 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们可以省一些钱，那听上去很好啊，对不对？也是他的热心啊。但是呢他忘了一条，就是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哎，有人后来就反映给我们听嘛，就是说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守不诚实不守法的，换句话来说，他是等于是在欺骗那个商店啊，然后去逃一些的应该交的这个税。那么这个本身来说就不属于所谓这边所谓的行为正直，就反而其中的某些的福音朋友就被跌倒了。所以你注意到这当中区别，他是很好心的，但是他是这种好心并不是就是在主里面的那种正直，而是好像在世界上面的那种出于人的那种好心。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行为正不正直就会造成你的福音的果效有什么样的果效啊。第三就是绝对忠心，我们知道说神所看我们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做管家，要求管家的就是忠心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就讲到说，神所要求我们管家的就是要忠心哈。然后第四就是火热殷勤，第五就是爱心谦卑哈。那么这些都是反映在我们这个服侍的态度的上面。那么最后就是说服侍的岗位哈。那么你就是说，哎，那我有这个服侍的热心，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找到自己服侍的岗位呢？其实刘牧师在讲台上曾经多次讲到这个话题。一方面他鼓励弟兄姐妹来服侍教会，对不对？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作为家里面的一份子的话，你当然要在这家里面来服侍。那么怎么样来找到你的服侍的岗位呢？很多人就是去寻求神的呼召哈，说，哎呀，神，你到底要我在这边做什么哈。那么这固然好，但是呢刘牧师曾经多次提到说，有的时候你觉得哈，你应该在什么地方来服侍，结果呢在服侍的当中呢常常碰壁。因此的话，你要注意一条，就是说第一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心在这个岗位上来服侍？第二，你所服侍的人群是否真正得到帮助？如果这两条都符合了，那这是神 在这个教会给你所设立的一个服事的岗位。那你如果比如说你有这个热心去服事，可是你结果你所服事的对象他们并不真正能够得到帮助，或者他们并不领情的话，那么你就要思考一下说这是否是你真正的服事的岗位。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哎，有别人哈邀请我们来服事，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哈，说哎你这个你能做的你来服事。那我鼓励弟兄姐妹说，当有些的服事并不需要任何的培训或者技能，就最简单的例子，你为某某人祷告，你去接送某某人哈，你去在小组里面做一些的关怀，做一些的甚至是点心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些服事，这个没有什么说你可以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只不过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心。那么在其他的方面一方面就比如说你去为别人这个医病哈祷告，或者是其他一些大的这个方面，我是觉得说有些的服事是需要神的恩赐当你知道说当你今天有人有疾病你去为他祷告，那这个不是出于你的能力，所以你不要有负担说哎呀万一我为他祷告没有医好怎么办and nothing happened 怎么办，其实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出于神，只要你愿意做神的器皿去为他祷告就好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现在也越来越大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也需要各种各样专业的服事比如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好多位律师，其中呢有四位律师他们就愿意自愿的来组成一个法律顾问团，来为教会很多方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帮助。那这其实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能够帮助教会避免很多的法律的纠纷，能够在比如说保险方面能够用最少的保金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那么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教会的。教会比如说在这个买卖这个房屋方面，比如说我们要寻求新的场地啊，或者买卖房屋方面，如果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经纪人，他们可以帮着来看这些的合同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如果我们当中有这个护士或者医生那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可以像值班的护士或者医生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区或者是整个教会性的那种退休会，我们也需要这些这个医护方面的专业人士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那我们也包括就是说我们给别人低收入家庭提供报税，对不对免费的报税，那这也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专业的知识来帮助他们。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服事一方面有些的服事我们是依靠神的恩赐来服事，那另一方面的话，若你有你的才干我们把它叫做才干，所以这个才干就是说它是不是当然所有都是出于神来的，但是呢很多这些的才干是出于你后天的培训或者是跟你的职业经验有关的，那教会实际上是很需要这方面的服事。我们曾经这个教会理事会有一个提议，就是说我们教会不是有一个数据库，是说大家的联络方式吗？当时留这个联络方式最很简单嘛，就是说你的这个家庭地址啊，你的电话，你的电邮。但是呢我们忘了收集一条，就是说你的职业是什么假如说有这个我们有这方面的职业讯息，然后我们正好教会也需要这方面的帮助的时候，当然取决于你愿不愿意，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来联络这些方面的。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教会没有这方面资料，那么我们就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可以用你们的专业来在教会里面来服事。那如果你觉得你目前所做的工作你在某些方面你觉得教会也有这方面可能有这方面的需要，然后你也有心来服事，你可以来联络我或者是联络教会的办公室都可以。那么在这些方面都可以成为你服事的管道。最后讲一条，就是说 刚刚讲说这个服侍哈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差事哈，是令人痛苦。我绝对相信，一方面你在摆上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是有余的时候你才摆上，你不会痛苦的。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反正我也是闲着没事啊，我就做了吧哈，或者说，哎呀，反正我顺路，我就载他去教会吧。那这些都不会让你痛苦的哈。但是真正的服侍不是这样的，是今天假如说一个人他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这个 ride 来教会？你是要绕远路来的，你要早起的哈。那还有包括我刚刚讲的说，像我太太她挺着大肚子要为20多个人要准备晚餐的，那这些本身来说一定是有一定的你要克服的东西哈。那这个还不算什么，令人痛苦的是当你付出努力，结果你还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哈。啊，然后有人评论你啊，还做得不好啊，或者干嘛干嘛的，然后让你真的很受委屈，然后打击你的这个服事的积极性哈。那我非常赞同刘牧师在讲台上所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要让别人的一句话就剥夺了你服事的火热和热情，不要让别人的一句话就毁了你的服事啊，这个主动权在你啊。有人说你不能够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不让鸟在你头上筑窝，对不对？同样的，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服侍的心态，知道我们是什么是服侍，我们为谁在服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尽管遇到那个让你痛苦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从当中走出来，可以在服侍当中能够战胜这些方面的挑战啊，可以为神来所用。 OK，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那下个星期哈我们会有这个见证和分享的时间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还回来，尽管我们没有明确的这种讲台的讲义的这个内容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就像我所提出来的，我们这堂课最美的就是我们台上台下可以有些的沟通，有些交流，所以你们所分享出来的可以成为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准时回到当中，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分享的话题可以从我们最近这两次的传福音和侍奉，也可以扩展到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话题然后在各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的光来照我们前面的道路，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仅仅是用我们的才干精力金钱时间来服侍你，更重要的是我们靠你圣灵的大能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你。求主你再一次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的灵里的光景，好让我们可以用你那里来的各样的恩典来服侍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大家，
谢谢。